退转，这就是地藏菩萨，他也一样，跟普贤菩萨的愿力很大，所修善业皆速成就，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开示人天涅槃真路。恶趣门简单的说是三恶道，在这边很注意，华严经讲的恶趣门就讲六道轮回通通都是恶，因为三善道也不究竟，还在轮回，就关闭一切六道轮回之门，开示人天涅槃之路。这个涅槃之路最圆满的是什么？让你往生成佛，才究竟圆满。假如有众生，他因为积集诸恶业故，所感一切的苦果，我皆代受。所以修普贤行愿的人要发这样的心愿，所有的众生通通呢，业障通通我帮他代受，然后呢，希望所有的众生立刻离苦得乐，破迷开悟，皆得解脱，立刻就近成就无上的菩提。你看看菩萨发多么广大的心量，这个才叫真正的普皆回向。所以回向不单单说哦，我只是嘴巴念念回向文，而是要透过念回向文而升起这一段真正回向菩提的愿心。好，最后菩萨有讲，菩萨所修回向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回向无有穷尽，就是对象境界时间无有穷尽，最后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，说我念念当中都存着这个心，从来没有间断过，我身与意业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很劳累或很痛苦或是压力很大过。好，这就是菩萨的愿力。将来详细我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再详细讲啊。今天只是把它引导，再回来看讲义第九页。第二，菩萨念念都发大悲愿力，要带一切众生受苦。那你就会说啊，菩萨既然发了这么多愿力，为什么我们都还在这儿呢？那是因为自己有业障嘛。就好像阿弥陀佛，你看阿弥陀佛的接引像啊，对不对？每天呢都手伸着常常要接引你，但问题你不想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是我们众生的问题。还有另外，菩萨发大悲愿力帮助众生，他一直加持着众生，可能这一辈子呢因缘没成熟，但是呢他会一直加持他，让他恶业消除，善根早就成熟，不管他到无量劫哪一世成熟的时候呢，菩萨就会千百亿身化身去度他。好，也就是说他发这个大悲愿心，念念当中可以跟众生结广大的缘，而这个缘哪时候成熟呢？要看众生自己的善根福德啊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，菩萨发一切施心，悉舍所有故啊。注意这个一切施啊，一切施就是平等施。这个布施哈，我也简单说，在佛门呢啊，佛说我们有一百，我们有无量无边的烦恼，把它归纳起来呢，有108种。所以我们有人说了，我们念珠念108颗，就是对治108种烦恼，这也可以啦，做参考。但是我在佛经里是没看到这样。再来，把108种烦恼再归纳成100种啊，就会有百法名门论。再把它归纳呢，就呢最多的五种。五种就是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好，各位老同学听经都很多，我就不解释了。那这五种很多呀，好，合自己就起贪心，不合自己就起嗔恚心啊，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不深信事实的真相，糊里糊涂，那就愚痴，共高我慢，自以为是，瞧不起别人。疑就对一切圣人的经典乃至佛的经典，对人家都心存怀疑的心。那这五种烦恼再把它归纳成一种的时候呢，就是贪一个字。所以众生贪心最重，佛为了要对治你的贪心，所以六度第一度叫你布施。布施是指放下的意思，布施不单单只是钱呢、啊，最重要是先从外面的自己最不喜欢的布施，慢慢的到自己喜欢的也帮助人，然后慢慢的呢要把心中的贪嗔痴烦恼都布施掉，这个才有智慧，才叫布施波罗蜜。很多人以为说啊，佛门第一个都是要你丢钱，其实佛才不要你钱呢，他要钱做什么呢？对不对？ 布施是讲发一切施舍心，悉舍所有故。所以《法华经》就讲啊，慈眼视众生，这《法华经》的四句偈啊，它归纳起来，它精神：悲心度有情，喜闻无上道，舍尽道方成，我们讲说成佛法华。为什么《法华经》里面都是讲成佛佛菩萨的境界？他就讲慈，用慈悲心的眼睛，你看佛菩萨的眼睛都是低下来，慈眼视众生啊，念念看众生就像自己孩子一样关照他。第二，发起大悲心，广度一切有情的众生。喜闻无上道，就是很欢喜的，念念都追求无上的佛法。我们常讲法喜充满，舍尽道方成。这个舍最重要是舍自己心中的分别、执着、妄想、忧虑、牵挂、计较、得失。从外在的布施一直舍到自己心中的烦恼，通通都舍尽，这样子佛道才能够成就，所以叫舍尽道方成。而这里讲发一切的施心，悉舍所有故，就是这四句话最好的解释。第四，普贤菩萨还发要念一切智为首心，乐求一切佛法故。乐求一切佛法故，对，一切智哈，我也解释一下。佛有一切智，道种智，一切种智啊，这你们在十四讲表里面都有讲过。讲一切智就是讲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宇宙从哪里来？人生从哪里来？佛告诉你一句话就。点出来，一切为心造，每个人从心变出来的，对不对？第二个道种智，道种就是种类啊，是讲宇宙的现象，森罗万象，人会有，为什么会有？有些有男有女，有些长得漂亮，有些庄严，一切的差别万象。然后呢，一切种智就是告诉你，本体跟现象最后是一体不二的，这三种智慧是佛的智慧。现在讲说发念一切智为首，用一个一切智就来代表了三种智慧，就是说佛菩萨他学佛生生世世就是要去追求智慧最重要。所以我们佛法常讲智慧是很根本的，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，花了22年的时间就是讲般若智慧，乐求一切佛法故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过去诸佛啊，这个常常呢舍身喂虎啊，乃至割肉喂鹰啊，甚至呢好舍生命，都是什么生生世世为了求佛求法求僧。比方说在法华经里面啊，因为我最近读了很多法华经，法华经里面有一个这个药王菩萨，药王菩萨是东方世界，这个药师佛旁边的助手，一个药王菩萨，药上菩萨。那药王菩萨他生生世世呢，专门修法华经，而且修苦行。怎么样修苦行呢？他哦，当那个佛呢讲法华经灭度以后，他为了想念他的佛，他就呢把佛火化，火化了以后就很多舍利子建了8万4千个宝塔，供养84000。这个湖的这个舍利子，最后他觉得用很多香花灯火烛去庄严，他觉得还不够，最后他真的觉得说我还要弘扬法华经，广度众生，报佛恩，最后他觉得我还不够，然后呢我干脆呢把燃身供佛， 就把这个两个手臂啊烧了供养佛，就一供佛了，十方诸佛都赞叹啊。可他的弟子想，哎呀，我的老师啊，这个药王菩萨啊，这个这么精进啊，把自己的身心都布施了，他没有手了，他们很难过。就药王菩萨就为了示现这个《法华经》的功德跟苦行的殊胜，他专门修苦行的，然后他就发愿说，愿我能够满我的菩提愿，我将来成佛的时候一定得金色身的话呢，我两个手臂立刻都呢重新长回来。他一讲完以后呢，本来两只手是烧掉，突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他两只手又伸出来了。那所有的弟子很不可思议啊，法华经功德很不可思议，大家就发愿我要修法华经。好，这是菩萨善巧方便，最后呢他就呢生生世世最后广行菩萨道而成佛。那他苦行为什么要断两臂呢？那有人呢啊，佛经里面《法华经》也说，假如有人愿意一手指乃是一足去供养无量诸佛的话，胜过于他把无量无边的财宝拿去做布施。那有人一听到他说，哎呀，那好了，我那明天我要去砍手指。你要知道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菩萨戒里面讲砍自己的身体是破戒的呀，因为这个身体虽然是假的，但你好好要修行啊，要帮助众生啊，这个是机器啊。那佛为什么要说用表法呢？法华经哦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其实很深，是说它每一个都有代表它的深深的意义。这个两倍是指断我们众生的常见跟断见。常，一般众生呢，没有学佛的人呢，人死了一定当个人呐、啊，狗死了还当狗，猫死了还当猫，反正人呢、啊，反正永远以后呢还会做人，所以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。所以很多人那个很多地痞流氓啊，就是我们讲戏言就是这样，是吧？他都常见，他不知道有因果报应，有六道轮回。他、啊、死了以后呢，可能呢二十年以后就是一条毛毛虫，对不对？甚至堕到地狱里面去。他就是常见嘛，错误的见解。第二，断见，人死了如灯灭，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啦。既然你都没有，就没有因果报应啦，你什么都没有，那人生短暂，及时享乐，所以到处去杀盗淫妄酒，他就天不怕地不怕，这叫断见。因为这两种错，这个常见跟断见两个都是错误的见解，我们要把它舍掉，所以这个叫边见啊，就是偏在一边呐、啊。偏在两边边界。那在法华会上，药王菩萨就是说，我生生世世供佛，生生世世修法华经，目的就是什么？就是要从断这个常见跟断见上先下功夫。所以他用的燃两个臂供佛的意思。我们一般人不晓得这两个这个表法的话，就会去砍自己的手，你砍断了佛也不要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知道，过去诸佛都是生生世世为了求法故啊，所以当前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啊，他愿意布施啊，愿意舍身啊，但是呢不一定是为了求法，有时候还炫耀自己的名闻利呀，对不对？还找很多弟子啊，我很了不起啊，那根本都不是为求法。你知道过去佛甚至舍身喂虎，为了救度众生，满他菩提心的悲愿啊，甚至割肉喂鹰啊。啊，以前有一只老鹰啊，一直飞，一直飞，飞飞，要抓一只鸽子，那鸽子飞到佛的旁边躲起来了，对不对？那老鹰就说：“释迦牟尼佛，你得把那个老鹰给小鸽子给我啊，我肚子就饿啦，我要吃它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我行了菩萨道，今天既然他碰到我，我就要救他，他跟我有缘。”那鸽子一直发抖，躲在那个佛的这个身体旁边。那释迦牟尼佛说：“好吧，老鹰，他就跟他变。”老鹰说：“不行啊。”你救他没错，你对他慈悲，可是你对我不慈悲啊。那我老鹰要吃肉啊，我没吃肉的话我饿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，那你对他好，那你对我也要好啊。那释迦牟尼佛说：“好吧，那你看你有什么条件吗？”他说：“那就这样吧，我吃不到鸽子，那我吃你的肉好了。你现在呢，好，我们去拿一个天平来，好，你呢，你就把那个这个鸽子放在上面，然后呢这个鸽子有多重你就割多重的肉给我吃啊。”释迦牟尼佛说：“好吧，那我为了救鸽子我愿意。”他就变成找了一个天平来，然后呢他就割肉， 结果呢，那个老鹰啊是试题还鹰来变，他用神通就把那个鸽子呢越变越肥，越变越肥。这释迦牟尼佛就一直割肉，割肉，把身上的肉都通割光了，还不够用啊！好，然后呢，他就很真诚的为了救度众生。最后呢，那个老鹰就现了，他说啊，摇身一变，他就顶礼佛陀，他说：“释迦菩萨，释迦菩萨，生生世世无量大悲愿力，为了救度众生，能够舍身呐、啊，而成就菩萨行，成就你的大悲愿心呐、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很赞叹。”好，然后呢，他说：“事实上呢，我是来考验你的。”那时候释迦佛就当下发愿，若我生生世世能够圆满我的菩萨道的话，将来必定成佛，希望这些肉通通长回我身上。一刹那之间，山河大地由六变震动，他通通的肉就通通就长出来了。你听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啊，像神话故事，但事实上是真实的。所以佛呀，他为了一辈子就是求一切的法，求一切的佛法，因为唯有法才能够帮助众生。今天大家没有听到佛法，你也不能觉悟啊。第五，发功德庄严心，学一切菩萨行故。菩萨他要发心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庄严心，庄严自心。好，我们也常说，成就别人嘛，成就自己啊；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啊。菩萨的眼光看一切的众生跟他是一体的，所以他生生世世广度众生，就是庄严自心。庄严自己的佛国土，庄严自己的菩萨道。为什么他要学一切菩萨的六度万行？第六个，发如金刚心，一切处受身不忘失故。这个很重要。我们发心啊、哦，要呢发心要像金刚一样。金刚是很硬的宝石，它可以割玻璃，甚至可以割钻石。所以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金刚代表坚固不动的智慧心。我们发心要有坚固不动的智慧，而且我们要发愿，我们生生世世，不管你投胎到哪一道，乃至于成愿度众生到哪一个世界，一切的处投胎以后，你都不要忘失你的佛法僧三宝。所以我看到华严经啊、我也这么学，我也天天发愿，愿我生生世世呢，在在处处啊，常见十方一切诸佛，愿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闻十方一切的妙法，听到佛法；愿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遇十方一切的贤圣僧，遇到很多菩萨同参道友。你常常天天这样发愿，你投胎到哪一世呢？哪一道去广度众生？你的佛法僧三宝永远不会忘失故。因为嘛，有这个愿力，凡是修普贤行的也是如此。第七，发如海心，一切白净法悉流入故。我们发心要像大海一样广大无边，一切白法，白是指清净，我们要天天要去学清净的佛法，流入自己的心里面，就像百川汇归大海一样，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。到了大海以后，所有的味道都是同一个味道。就比如说我们修行人心量要大，要像大海一样。好，这十条啊，我们应该一条一条去做，而不是说哦，只是在文字上啊、哦、我们懂而已。第八，发如大山王心，一切恶言皆忍受故。啊，这条很重要，这个呢对我们现前很多生活上我们都用得到。我们学佛也要像大山一样，高山巍峨啊，坚固不动。山呢、啊，也会遇到很多风吹雨打、日晒雨淋呢、啊，也会有闪电呐、啊，甚至还会遇到人家砍树林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说，当人家在我们的道业上来呢，对我们一切的恶言讲我们，这个诽谤我们、侮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能够忍受，因为他是来考验我们的。这个哈、哦，所以学佛哈、哦，尤其是念佛的人。这个用心很重要。我们讲念佛嘛，精心，你现在的心念是不是佛呀？这个很重要。那要学的说，哎，心要如如不动，像一个哎，任何人来考验我们，我们自己要如如不动。菩提道上是敬未来即长远的，尤其大家多去读大乘的法华、华严或无量寿， 他看到阿弥陀佛，所以很多的诸佛菩萨因地当中哦，都经过很多千锤百炼磨练的。所以当我们人生遇到不如意或有障碍的时候，有时候你想想高僧大德诸佛菩萨，就想一想，哎，你会笑一笑，那没什么，对不对？跟诸佛菩萨比，你太渺小了。有时候我们常常为了一句话一桩事啊，就耿耿于怀，事实上那是自己放在心里啊，看不破放不下，对不对？要学的一切呢，人都境界都来考验我们的。好，我就讲一个故事，考验。唐朝的时候，有一个谭毅法师，好像以前也有提过，老师，对不起，我讲太多故事了，而且很多地方讲过，他都要问有没有重复，可能有重复，没关系，也在听。这个谭毅法师，他有一个，他本来呢是一只这个雉。雉怎么写？就是一个鸟啊，它本来是一只鸟，雉鸟。然后呢，它呢，当时在唐朝的时候呢，它遇到一个叫法上和尚。这个法上和尚天天诵《法华经》，很精进。这个谭毅呢，他呢就是当一只鸟，天天呢飞来听这个法华经，听《法华经》，就站在那门口啊，窗口这样听《法华经》。听了七年以后呢，哎，他因为听《法华经》的功德，来生就投胎转生做人了。结果他投胎那一天，他晚上就托梦给法智法师，说：“法智和尚啊，很感谢你天天诵《法华经》，不但你得到功德，我们无量无边的众生得到功德，我也得到真实功德。我因为听你诵经啊，而转生抬身投胎当人身，投胎到这个你呢，这个寺庙前面一个村家叫做王先生家。”王老先生家，那我做他的儿子，那很感谢你，希望你有空来看我。他做梦醒来以后，他觉得很奇怪啊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梦呢？他就到前面的村庄去找那个王先生家，问我说：“你家是不是最近有生了一个小孩啊？”他说：“对啊，很可爱啊，圆嘟嘟、胖嘟嘟，很可爱啊。”他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？他看到他就笑一笑，我的师父来了，我的师父来了。那后来呢，他又为了证明他呢，他就发现他在这个腋下的的确确还有三根那个雉的羽毛，就趁机确定他是来投胎的。后来他看到善根很深厚，就劝他说：“那你就要好好修行了，你要不要出家？”他说：“好，我要跟你出家。”所以他七岁就出家了。七岁出家以后呢，十六岁就受戒，他参访过庐山、东林、慧眼大师、罗舍大师，最后回到这个对不起，那我朝代讲错，应该在晋朝晋跟唐差太远了，阿弥陀佛，对不起，就是我们记错了，晋朝。结果呢，他说那好吧，他就学完以后参学回来，就回到这个法师法师这个地方呢，继续学法华经。他诵了12年的法华经，他功夫很好，就功夫感遇到呢，有境界了，就有来考验他。有一天他在山上里面呢，深深的打坐，在入禅定的时候，突然外面刮大风下大雨，哇，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来了。那个漂亮女孩子长得很漂亮，然后拿了一个篮子，篮子上面呢也放了一头小猪，猪的旁边还放了两根葱。她呢就故意来这边啊，叩叩叩，师傅啊，有没有人在啊？奇怪，怎么这么晚了，风吹雨打，天黑啊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有人在啊？师父啊，你有没有人在啊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是呢山上迷路了，而且呢我没有地方住啦，你可不可以呢慈悲给我住啊？”他说：“怎么可以呢？我一个出家人，那边你是一个在家女众啊，这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。”他说：“哎呀，师父你真的太不慈悲，出家人出不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我出去你不怕我被虎狼狮子咬死啊？而且天雨路滑呢，你不怕我掉下去吗？”他想想，对啊，然后怎么办呢？他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讲不过他，最后就被他住了啊，住来进。那怎么办？他很慈悲，他也心很清净，然后他就把禅房给他住，他自己就在客厅里面打坐。然后呢，他说：‘哎呀，师父你真慈悲啊，谢谢你啊。’后来他住进去，好吧，他说：‘天黑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要打坐。’啊，那个女孩子呢，是菩萨来考验他的，他就想这个出家人，他就想。”过了一阵子，哎呀，师父啊，我又肚子痛啦，你可不可以来帮我揉一揉肚子啊？他想自己还得了， 我怎么帮你揉肚子呢？不可以啊，不可以。他说你再不揉肚子，我又没有药吃，我快痛死了，痛死了，难道一个众生在你面前活生生死掉，你忍心吗？哇，他嘴巴很厉害哦，是啊，这个辩才无碍，讲到他最后没办法，他想，对啊，我要度众生啊，我现在就应该帮他，众生苦在前面，就我要度啊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发心行菩萨道。他说好，他也很有智慧，他说好吧，他就去拿锡杖，锡杖的头前面就裹了一薄布，好，你躺好，然后他的肚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让他走。揉完以后呢，他说没事了吧，哎，他说好一点了啊，好一点，说哎呀，真是阿弥陀佛，陪他饶了一个晚上，他都没办法睡觉，然后他就继续呢，又再继续禅坐。过了没五分钟，哎呀，师父，我又有问题啦。他说你有什么问题啊？师父，我山上太寒冷了，我一点衣服都没有穿，但是我抱着你睡觉可不可以啊？他说那这样怎么可以呢？他说我是清净比丘啊。他说不行，我太冷了。他就讲不过他，说好吧，那这样我把我的袈裟给脱下来。他就穿很短很冷很冷很薄的那个短褂，他说这样好，你躺着，我把袈裟呢被衣服给你盖着。他就说，他说师父你真慈悲，谢谢你。然后他就睡觉，后来弄了一个晚上，终于天亮了。天亮的时候呢，他要考验他，然后呢那个出家人一个晚上也没睡，没有睡，然后呢他就想，好啊，师父谢谢你啊，那我要回去了。他要回去之前呢，他就还故意试试他动不动心，他就把他头上，因为他长得非常漂亮，对，美如天仙啊，他身上呢有头发，有一个发簪，就躲到门口的时候故意还丢一下，给他做个纪念品，看他动不动心。那个禅师如如不动，道心很进入，还是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一心的念佛做禅坐。这时候呢，那个女孩子就笑，善哉善哉，谭毅法师啊，你真是呢犹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就是说犹如莲花不着水啊，亦如日月不住空啊，你真是清净佛弟子啊。他说呢，你呢将来呢是一定会有成就。他就觉得很奇怪，后来他讲完话摇身一变，你猜这个女孩子是谁？不是，这是不是观想，普贤王菩萨。对，他变成普贤菩萨啊，那只小白猪一下子就变成一只大六牙白象，白象这个六牙是代表六度的意思，然后他呢拿了那两根葱啊，对不对，就变成两朵大宝莲花，一朵呢普贤菩萨做的，普贤菩萨呢更放光加持，把另外一朵一推一坛子就送到他面前来。他说你好好修行，你将来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好，跟我们呢是真正修普贤行的人，你真正是清净佛弟子。哇，他想我终于被磨了一个晚上，顶礼三拜，原来是普贤菩萨来考验他。我讲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啊，是出自于《法华经》的读诵感应录里面，就是说我们的道心啊，要像大山王一样坚固动，一切恶言乃至恶的境界来，我们都要能忍受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念佛的人应该常记得就这句话，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啊变化所作。这很重要哦，各位哦，有一天你修行到功夫，包含着我也是这样的啊，我很提高顶节的，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你要知道，阿弥陀佛在无量寿经跟弥陀经讲，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，无所障碍，是故号为阿弥陀。阿弥陀佛光明，他常常遍照十方国国度，也照我们这里啊，现在也照啊，总不会照到你身上缺一块吧，对不对？不会啊。那你要知道，西方极乐世界水鸟树林通通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那这个世界呢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好的也是，坏的也是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你能够体会到阿弥陀佛变化所作的时候啊，你那样念佛的功夫啊，会很容易入一心不乱，你会入到自己的心，不会去管境界。好，阿弥陀佛一切的境界，好，譬如说变好的变坏的，首先变坏的呢是来考验你有没有忍入波罗蜜，你能不能去掉你心中的嗔恚心。因为我们一般的凡夫遇到境界的很不高兴，都会起嗔恚心，甚至报复，对，就冤冤相报而死掉。 那遇到一切坏的境界的时候，你要想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这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你不要去管说那个人到底是不是真阿弥陀佛，你要把他从境界当中反观到自己的心。这样的念佛人才能够从念佛堂出去以后，把一切的境界通通念成变阿弥陀佛，这才是真正圆满的念佛，你才能够入到所谓的一心不乱的境界，不管是一心或者离心。否则我们一般人的功夫永远是这样，佛堂念佛很清净，一出去境界的时候，阿弥陀佛通通都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你永远在事项上压自己的烦恼，你不知道在用心上，念佛就是要学用心啊，念自心啊，去转变你的心念。遇到恶的境界，一切坏的境界的时候，你要想，这就是阿弥陀佛来考验我们的，这也是普贤菩萨威神来加持成就我的，考验我能不能去掉自己的嗔恚心。你能够慢慢慢的一天一天不发脾气的，哎，心越来越静，你就真正有功夫了。那时候你念佛的效果功德会比别人更殊胜。好，完了以后呢，菩萨就会来考验你，承认顺的境界好的，坏的是逆，好的呢是顺的境界。顺的境界当中，看你能不能成就布施波罗蜜。因为一般人呢，好的境界当中都往得意忘形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要看你能不能去掉你的贪心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当人家恭敬你或者人家赞叹你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得意忘形啊？你会不会浑然忘我、啊？对不对？你还会起心动念的话，表示你功夫还不够，对不对？所以一般菩萨呢，都是先用逆境界来成就你，后来呢，再用顺境界来考验你。一般人的人啊、哦，在逆的境界当中，他都容易觉悟，因为哭啊，哇哇忏悔啊，我要精进。好，等到一次修行到了某一个阶段，很有福报，境界突破的时候，嘿，顺的当中最容易迷失。尤其你在高高在位的时候，没有人敢讲你的时候，更容易堕落。好，当你顺的境界能够突破，逆的境界也能突破，逆境当中突破自己的嗔恚心，成就忍辱波罗蜜。顺的境界当中去掉自己的贪心，成就真正布施波罗蜜。顺逆境界你都不动心了，那时候你才真的谈到有功夫，就讲到不起心不动念啦，那时候才入佛的心地法门，那时候你才会体会到什么叫做平等心，什么才叫做真正清净心。由清净平等流出来，才知道什么叫大慈大悲。你这样的话，你才开始入普贤菩萨的普贤行愿海。所以普贤菩萨为什么他十大愿王都是重重无尽的呢？就是建立在这个平等清净慈悲心上。那你想要达到这个心，就要先从这里开始考验。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讲啊，阿难尊者不是修了很多吗？多闻第一啊，可是他呢，在自己的戒定慧上不够功夫啊，所以呢，他呢遇到摩登前你还是被渡走。后来他就跟佛忏悔，佛就告诉他，阿难，你生生世世多闻，可是从来没有一日夜曾经修过无漏法，就说你未曾呢在一日夜当中远离嗔爱啊，而能够契入无漏法。一般人我们都还在嗔爱当中，都还在有漏，就是你每一天的修行呢，你能不能突破这两个境界在心念上。所以心论苦在哪里？苦在自己的心念。真正的苦行也是在苦在心，觉跟迷在打仗的时候，你能突破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悟入佛的讲的无漏法的心地法门。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有证明，法华经有说阿难尊者跟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在过去在空王劫之前，空王佛劫以前呢，空王佛前，他们就发愿，结果阿难尊者生生世世修多闻，释迦牟尼佛生生世在心力上非常的勇猛精进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比阿难尊者早日成佛。这个意义就很深，为什么？精进是解行相应，对不对？多闻你只是解很多而已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是帮助大家的信愿，真正修持呢还是要靠自己，对不对？靠大家团体的共修，这样子你才会得到真正殊胜的利益啊！这个 发如大山王，一切恶言皆忍受故。这个忍不单单是忍耐，忍讲更深一点是心安住在法上，这个才叫真正的无生法忍。所以菩萨成佛，在菩萨叫做证到无生法忍，忍就是安住的意思。而大山王更深的一个意义呢，就是《金刚经》讲的外不着相，内如如不动，我们的道心要坚固不动，这个才叫大山王。第九，发安隐心，施一切众生无不畏故。哎，尤其在座各位医生护士，很多药剂师行政人员天天都做这项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常常发慈悲心，让众生感到很安全、很祥和、很平静、很慈悲，然后不施一切众生欢喜，想让他不要感觉有恐怖心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呢，好施无畏者。有时候我们在周遭生活当中，当别人呢走过马路的时候，看到老太太走过去，他不敢走啊，很害怕很紧张，你过去给他一个安慰，给他一个鼓励，乃至于呢牵他走过去，你都是呢在施无畏施啊，你都让众生得到安隐心啊。第十，发般若波罗蜜究竟心，巧观一切法无所有故。发般若，般若就甚深的智慧，有智慧才能够到达究竟的彼岸，究竟成佛。成了佛呢，才能够善巧的观察一切法，因材施教，而且无所有。无所有就是《金刚经》讲的“因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对，它是即相而离相的。好，那一切呢都是空有不二，梦幻泡影。一切世间法，对不对？像那个肥皂泡一样，看起来都很漂亮啊，都是假的。可是，一摸的时候，砰就破掉了。可是呢，有智慧的人呢，会把这肥皂泡呢拿来呢去帮助众生，让他得到欢喜心。哎，比如小朋友喜欢玩，帮他去吹泡泡啊，给众生欢喜，给众生慈悲啊，甚至用这个肥皂泡来做大做梦中佛事啊。愚痴的人呢，哎，迷失在这肥皂泡里面呢，就把肥皂泡占为己有，不肯给别人，生了很多烦恼。最后呢，到头来这个肥皂泡还是得不到。砰的时候破掉的时候，他又很难过，又很忧虑，很牵挂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智慧的人，他能够巧观一切法无所有故，他可以呢大做梦中佛事。建立水月道场啊，这是菩萨的境界，在华严经上，大做梦中佛，他有广大无边的心量，做梦中佛事。我们人生就像一场梦啊，既然是梦呢，他就演啊一场人生梦嘛，对不对？在人生如梦如幻的这当中，他还天天做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的佛事。所以佛事啊，现在一般以为的佛事就是做法会，其实佛事就是做上求下化之事。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通通都叫佛事。讲经说法，一切的菩萨行都叫佛事。第二，建立水月道场，水里面有月亮，对不对？月影千江有水千江月，可是你去捞那个月亮的时候，是真的还假的？假的。可是有没有月亮呢？有，还是很漂亮的月影，对不对？建立水月道场，所以呢，有道的地方才叫做道场啊。换句话说，在佛菩萨的眼光，它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一样，哪里众生苦我就去度他，哪里众生需要佛法我就讲经说法，处处是家，处处是水月道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道场不一定是在佛堂而已啊，净虚空遍法界一切处，不管干净不干净的地方，通通都是道场啊。清净的地方我们跟他学，污秽的地方提醒我们不要堕落呀。所以在菩萨的眼光，佛堂是道场，赌场也是道场啊，对不对？电动玩具店也是道场啊，西门町也是道场，连电影院里面也都是道场。为什么？它都是水月如梦幻泡影的道场，他去那里就是为了要度众生嘛。那这是菩萨的境界。当然我们凡夫还没有这个功夫的时候呢，哎，你要知道自己的功夫在什么地方，但是我们要往这个地方去努力，就在心中要做大做梦中佛事，建立水月道场。好， 这个呢是发般若波罗蜜究竟心，巧观一切法无所有故。好，因为这个十个心很重要，所以今天也多花了一点时间介绍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看下面好，请看第十一页啊。我们这次全五重玄义啊，前面都讲的比较深一点啊，没关系，慢慢体会。请看丙二贤体，我们释名已经介绍完了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普贤行愿品啊。讲到这里，经题才讲完，接下来讲贤体。所谓显，就是显发，就是明白，好、啊、展现。体呢，就是指宇宙万有的本体，也就是所谓每一部经的理论依据。为什么要明体呢？这很重要。好，请看第十一页第六行，明为宾，体为主。明是假名，体是真实的。这个体就是一心，就是我们讲的佛性，也就是一真法界，也就是一心不乱。好，请看十一页倒数第五行中间，经教亦然。下面未悟心者须用文字，已悟心者一切名言皆胜语也，皆胜语也啊。就是说，在你没有开悟、觉悟、明心见性的时候，一定要用文字，一切的佛经都需要。当你开悟以后呢，一切这些呢都不需要。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啊。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说啊，若有人说释迦牟尼佛要讲经说法，那叫谤佛。很奇怪，佛不是讲那么多经吗？佛是站在本体上说，对悟的人来讲，他心中从来没有动一个念头说过一切的法。他说的法呢，就像什么磬一样，磬啊，人家敲他，敲大了一点，他就大响；敲小声一点，他就小响。叩之以大者，则大鸣。扣之以小者则小鸣，不扣者他就不鸣。那我问你，在扣的时候响的声音，它本身呢，本身是空的，没有声音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本体就是比如佛心，佛心本身觉悟的呢，它一切呢都不需要，因为觉悟呢是本来无一物，清净万，就清净光明，而且万法朗然的。但是呢，为了度众生啊，他被众生敲啊，所以他才会讲经说法。释迦牟尼佛当人家问他问题的时候，他没有说哦，你问我问题，好，等我想一想，我再告诉你。他不会，一想就打妄想。他呢，一问他就立刻呢就回答你，啊，这个呢，所讲出来有讲经说法49年300余会，啊，所以我们常常修行叫做指标见月啊。我们一切的文字哈，都是标，就要让你见到月亮。比方说哈，假如说这边有个月亮，好，我站在这里，各位请看，那里有月亮。好，你一定是透过我的手指，然后一直往那个方向看，哦，看到月亮了，对不对？但你不能说我的这根手指就是月亮啊，对不对？但凡夫常常就把这个手指就当月亮。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手指呢，就是比如我们所有的经典经律论三藏，就是帮助我们去体会这个月亮，这个月亮就是我们的佛心。所以这个月亮要离开这个手指才能体会。所以佛法讲到究竟处叫不可说不可思议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一般人呢，常常以为呢，这个手指就是月亮。另外一个例子，就像我们过河，过河的时候我们要转过船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搭船，船可以让你渡过这个生死大海，可是你总不能过了河了以后把船扛起来啊，一直跑啊，对不对？你得把船放下。对开悟的人来说，一切的文字呢，他说对他来讲都是戏论。所以禅宗有很多公案，就是要破除你对这个把错把手指当月亮的执着。所以禅宗有很多公案，有时候你看师父踢他一脚，他打他一根耳光，哎，开悟了。有时候有些师傅呢叫嘿，来来来来，手指一摇，哎，开悟了。那你啊，摇了半天的呢，你还是呢，扇子还是扇子，你还是没悟啊。人家打你一巴掌，你还很痛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我们执着这个手指，文字都是呢指标见月用的。好， 再跳过几行，好，倒数第三行中间，德慈体，好，德慈体这个体就是误入到宇宙的本体，就是一心不乱，才能够呢全性起修，以修和性，对不对？就说我们真正误入到宇宙的本体，为什么要讲这一段？就是你要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本体以后，你所做的一切，重重都是从自性当中流露出来，那是广大无边的。好，那是没有这个次第跟分别的。好，举一个例子，佛常常在华严经讲海印三昧。他说我们一切的法海啊，这个就像印子一样，中国人很用印章，很妙，所以说一个印章对不对，下面刻了一个字啊，比如说啊，刻着悟照两个字，好，你先拿一个印章一盖，我问你字是不是同时出来啊，并没有说啊，悟这一画先出来，然后照再慢慢出来，对不对？一盖就同时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代表呢一切法出生的时候呢没有次第，一念全部都圆融，一念圆成，当你心开悟的时候，一切法就从你的自性当中像泉水一样涌涌的滚现，好，这是圆融，一念圆成。可是我问你这个呢，在圆融当中呢，你注意看这个印章里面啊，有时候我们会刻阴刻阳刻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有笔画，它还是清清楚楚啊，每一条条纹呢都还是呢混乱，很整齐而不会混乱啊，所以呢法呢皆如是，还是清清楚楚，法如是，就一切呢差别的现象还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而一念圆成就是一念的平等相，对不对？所以佛常常用印章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印啊，一念就圆成，没有次第，这叫圆融，华严经讲圆融，对不对？他呢法如是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差别相，这个就讲的行部，华严经讲行部就是次第很分明，所以行部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部，这是只有华严经有。这比喻说什么呢？我们在做一桩事情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有时候呢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次序很分明，可是呢当你成功的时候，一次因缘一切就圆满，这给我们很多的体会，这叫海印三昧，当你误入到这个宇宙本体的时候，从这个